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锡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他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就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臣民叫巴比。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从一到九节，它是记述了大洪水过后，挪亚的这些子孙们，可能是具体的年代不是太清楚，大约是五千多年以前，各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不过不过比较统一的应该是五千多年以前在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大约几百年的样子。那么当时的这些人们建造一座城，这城叫巴比和一座塔的故事他也告诉我们，就说这世界上的人的语言为什么会各式各样的原因这一段圣经，事实上这个巴别城事实上就是巴比伦城实际上在那个在新的那个圣经，就是新的翻译的圣经版本，他们就已经把这个巴别改成了那个巴别伦了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巴比伦城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一直是以色列或者说神的选民的敌人在新约里面，它是被认为是用来替代，就是说替代一个抵挡神的世界是抵挡神的世界拜偶像的一个中心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说巴比伦城的倒塌，实际上它是用来代替预表，就是说抵挡神的这个世界的终结最后的倾覆在我们开始来看这圣经之前，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带领这一群人来建造这个巴比伦城那么在圣经里边，创世纪里边，我们现在我们的星期五晚上的查经正在查，我们就知道他经常采用一种插入式或者说倒叙的那种叙述方式在这里也就是这样。所以说对第十一章第一节里边说的那个那时，并不是第十章的这个结尾第十章里面，创世纪的第十章里边是记述了挪亚三个儿子闪、韩、亚佛的家谱这第十一章呢，并不是说家谱介绍完的最后一代开始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十章的话，我们就发现它是 这个第十一章应该是接着第十章的八到十节。我可以把这个八到十节来读一下。八到十节这里还是在介绍挪亚的那个小儿子韩的家谱。我们知道挪亚的小儿子韩是被挪亚自己诅咒的一个儿子。这里是介绍他的家谱。第十章第八节说，古时又生林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林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这一段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是林路这个人他建造了巴别这座城。巴别也是他这个国的起头，他所建造的第一个城。这个人后来他又建造了尼尼微。尼尼微和巴比伦我们都知道都是在旧约里边都是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死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他在叙述林路这个人的时候，他一连用了三个带音的词。首先他说他是个英雄，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什么？是世上英雄之首，就是说是英雄之中的英雄。然后第九节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不仅是个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就说那一定是他一定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都成了一句俗语，说我们要形容某个人非常厉害的时候，大概就说像林路那样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中国人说起，就是说这个人很英勇，简直跟吕布一样，他可能当时就有这种威望或者说名望。我们知道无论是在英文里边或者是在中文里边英雄英勇这都是褒义词，都是好的，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但是圣经在这里连用了三次这个词来形容林路，并不是说林路这个人英勇无比，得神的喜爱，得神的重用，恰恰相反，他是想说的是林路在神面前是个叛逆者，就说是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在圣经里边记载，就是在圣经里边记载，特别是创世纪里边所记载的，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说在神面前是英勇的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在创世纪里边就很多这种人创世纪里面最早或者说圣经里面最早说得神喜悦的人应该是亚伯亚伯把他羊群里投生的羊和脂油献给耶和华就得神的悦纳。然后他的哥哥该隐亚伯和该隐都是亚当的儿子，该隐是老大，亚伯是第二个该隐就因为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而记恨亚伯，然后他就杀了亚伯。如果我们要比较亚伯和该隐，你说哪个更英勇一点，那当然是该隐。但是该隐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他是被神说是被神赶出了这地不再得见神的面。那么亚伯之后得神喜悦的人有以诺以诺说在经里面是说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就被神接去以诺是旧约里面唯一不见死的人其他的人就包括亚当还有挪亚这些人，还有亚伯拉罕，他们到最后都是说他们死了怎么怎么，但是以诺是唯一不见死的人，他是被神接去的。然后之后又有挪亚经常说挪亚是怎么说，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界是个完全人，然后他也是跟以诺一样，他也与神同行在耶和华面前他可不是英勇经常是说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那么挪亚之后啊、也就是在啊、在这个巴比伦城之后又有啊、又有亚伯拉罕啊、他也是得神喜悦的人啊、关于亚伯拉罕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啊、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啊、在这里重点是第一个是信啊、第二个是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啊、一个信一个遵命啊、并没有提到他在神面前怎么英勇或者什么啊、当然亚伯拉罕也有英勇的时候，比如说啊、四王与五王交战啊、把五王打败，然后把啊、挪得就掳去，把挪得的财产也抢走啊、挪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我们都知道啊、亚伯拉罕听说以后啊、他就带了他的家丁共318人啊、就去追这个四王啊、你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四个王，他们手下肯定是成千甚至上万的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要面临的是十倍或者一百倍的人啊，但是他因着信啊，他就有他的英勇，他就去追了。所以说亚伯拉罕的英勇，在这个时候的英勇是因着信啊，知道神要啊帮助他啊，然后他的英勇是表现在啊表现在外邦人或者说抵挡人抵挡神的人的面前啊，不是在神的面前啊，这些都是神喜悦的人。那么圣经里边也记载了一些，就是说关于英武啊，就关于英勇啊或者英雄啊英武有力的人的一些啊一些记载啊，最突出的比如就有啊最突出的就有拉麦，拉麦是该隐的子孙。该隐就是杀亚伯那个该隐是啊、亚当的第一个儿子啊，他的子孙里边有一个叫拉麦。这个拉麦他自己做了一首诗啊，他对他的那两个妻子说，他说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达喜拉，另外一个叫喜拉，一个叫亚达。他对他两个妻子说，他说亚达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个厉害吧？英勇吧？为什么？说壮年人伤我，谁伤我，对我的利益稍有损害，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一样把他害了，一样把他杀了，对不对？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注意这句话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啊给那个该对该隐所许啊所许的诺，就是说如果说谁杀了该隐就要遭耶和华报七倍。怎么样拉麦怎么样，拉麦是怎么说的，说杀拉麦必遭报77倍，比耶和华要多10倍。嗯，77倍，要多10倍，就说比耶和华多10倍。他说遭报77倍，对，就说比耶和华还要多10倍，就是是耶和华的那个11倍，或者说，这个拉麦显然就说跟林路啊一样，就说在神面前啊也算是个英勇的人，但是啊显然是不得神的喜悦的。那么是。啊，关于英武有名的人，还有一些还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啊，比如说啊，第六章的4到6节，我可以来读。他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这伟人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是后来神的儿子们与神的女子们啊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是说了这个英武有名的人之后，他并没有说。啊，神多么喜悦这些人。然后紧接着第六章的第5节，他是怎么说的？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啊对在他面前英勇或者说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些人的看法啊，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就完全就是和。啊，完全是在地上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啊，尽都是恶。 所以啊，神需要人的，就是说是人啊，人心的啊，人的信心啊，对耶和华的信心啊，人的顺服啊，我们从心底里的那种顺服。啊、我们在神面前最不需要的是英勇啊。啊，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的英勇，事实上就是轻视神啊，抵挡神，这只能是让神啊忧伤。好，我们现在知道了啊，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带领这一群人来修建巴比伦城啊，我们就回到啊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啊看啊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来修造啊这个巴比伦城。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时候离啊挪亚啊出方舟大概啊有的人说应该是400-500年左右啊，所以当时的人口可能应该是在啊十万啊，就是在万级，就是10万左右10万以内。所以当时啊这些人的口音啊言语都是一样啊，这一点都不奇怪啊，不像现在啊，尽管啊英国人美国人都讲英语，但是他口音就说很大的区别，对。然后就像我们县里那边啊，我们内半县就是他们分成两半，内半县和外半县的口音也不一样啊，但是那时候的人啊，他们说的言语啊语言和口音都是完全一样。我一般的那个就是说圣经学者都认为啊，挪亚出方舟的地方应该是在啊是在那个古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啊那两条河的那个附近。这个施拉平原呢，就是在啊也是属于两河，也是仍然是属于两河流域，但是啊它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东边。啊，这一片地啊，在当时应该说是土地非常的肥沃，啊，出产也非常丰富，所以当那时候的人啊往东迁移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啊，就住下来，就定居下来，啊，在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林路的带领下，啊，他们就要计划建造一座城啊和一个塔。要建造城啊，建造塔，首先当然就是要准备材料啊。但是两河流域那个就是那个附近施拉平原上面，它啊缺少石头，没有太多那种又方又正的石头，不像古埃及，埃及那边啊有很多又方又正的那种红色大石头，所以埃及人能够建造出来金字塔啊。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啊，多的是粘土，但是没有啊，没有非常好的石头，没有太多的石头啊。但是这个缺乏石头，缺乏建筑材料，根本难不到啊，难不到这一群人，对不对？他们彼此商量说，他们怎么办？说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还要把砖烧透了啊。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锡当灰泥。这个石锡是产自于那个施拉平原，就是东部靠伊朗那边的一种矿物质，一种像沥青一样的矿物质啊，他们是可以做那种砂浆啊或泥浆来用做建筑材料。弟兄姊妹们，我想想，这可是5000多年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要拿粘土做成砖的样子。然后还知道，就是说还知道要把这砖烧，不仅要烧，而且要烧透了，因为烧透了才能够坚硬，才能够做才能够用来，就是说建城建塔。有的时候你真是不能想象，就是说神所赐给，就是说赐给人的这种聪明才智，这种智慧。确实是让人非常难以想象，这是5000多年以前他们就知道啊，知道烧砖还要来建塔啊。事实上我从网上download了一个假想的一个图片，是一些人就说根据那种考古发现和 一些象形文字记载就画出来的一个巴比伦巴别塔的一个假想图，我可以给大家，你们可以传来看一看。神赐给我们中聪明才智，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些人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是准备用这聪明才智来干什么。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个塔顶还要通天建好这城这塔是要干什么？是要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知道这地方建造这个城建造塔，这个地方不是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到建造城市圣经里面第一座城市，你知道是谁建造的吗？是该隐，对，是就是亚当的那个第一个儿子杀了亚伯的那个人叫该隐。该隐建了一座城，他以他用他的儿子名字来命名，叫以诺。这个以诺不是与神同行那个以诺，那是完全两个人。这个以诺是该隐的儿子这个城名叫以诺。我知道该隐肯定不会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他建城肯定既然是他在建造一座城估计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拉麦，就是我们刚才提了这个非常狂妄的这个人，说杀拉麦必遭77倍的这个拉麦他是该隐的子孙，那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住在以诺城里面的，并且是以诺城里面就是一个首领或者说城主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拉麦有三个儿子，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话，这三个儿子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有时候你都觉得奇怪，神为什么会给拉麦的儿子有这样的祝福。说他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叫亚巴，亚巴是牧养牲畜住帐篷之人的祖师，也就是说这些所有放牧这些人他是最早的，这些就是说把那些羊啊这些，就是说羊啊牛啊驯服了然后来放养的，亚巴是他们的祖师。然后还有第二个儿子叫尤巴，这个尤巴也不得了，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也就是说是个音乐家。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儿子叫土巴该隐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一个祖师，也就是说是一个铜铁匠的一个祖师。就像我刚刚说的，有时候你真是奇怪，为什么神会给拉麦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悖逆神的这样一个人给他三个儿子这样的祝福。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从创世纪的开始，就是从该隐这里开始就是人都有一种聚在一起扎堆在一起的这种愿望像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口是绝大多数绝大部分人都住在或大或小的城市，然后在中国城市里边也是越来越挤城市人口也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呀？为什么都要住在城里？就是因为在城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设施，各式各样的物品，各式各样的人来满足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我们各式各样的欲求你像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买房子，然后那个 agent 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房子好说离那边 mall 很近你那个买东西的地方到处都很近你高速公路也很近，去哪里都方便，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住在市场，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住在城里的好处我们可以去哪里都方便， 我们要有什么要求，我们就可以出去去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这种要求。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城里有工作机会啊，也可以让我们挣到钱，有了钱我们就可以来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要求。人有了这样各式各样的要求啊，那也就会啊，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神给人这是给了就是说无穷的这种才智，非常让人意想不到这种聪明才智。有了这种要求，就自然会有人啊去满足你这种要求来挣钱，对不对？就像拉麦的这些儿子们，他们是住在城里啊，有人想吃肉，所以亚巴就来放牧啊，就把这些就来放牧，把这些羊啊牛羊来卖给人来挣钱，对不对？有人想听音乐啊，于是就出来尤巴啊，他是个啊，他是弹琴吹箫这些人的祖师。那么啊，要用铜铁利器，还要打仗，对不对？那就出了土巴该印啊，他是啊制造铜铁利器的这个人的祖师。所以在这里，林路要住这个巴比伦啊，要建造这个巴比伦城啊，也是一样。他带领的这群人建造这个巴比伦城，也就说是也是为了我们，为了他们当时的身体的需要。那么他为什么要筑一座塔？就是说筑一座城还不够，满足了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需要，就是物质上的需要之外，为什么还要筑一座塔？这实际上经上说的就是说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就是说这塔要塔顶通天，就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传扬我们的名，为了传扬我们的名，这是啊建造这个塔的啊最终的目的。并且这个塔要建成什么样子啊？要建成塔顶要通天啊。这里这个天，你注意，如果看英语的话，你就知道它不是用的那个啊摩天大楼那个天，就是不是天空的天啊，是用的那个 heavens， 就是说是天堂的意思。当时的人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每天可能望望天，有蓝天啊，蓝天白云，觉得非常的美丽。想象一下，大概神就住在这上面，对不对？那我们就只要我们来啊，我们大家一起啊，烧砖来建造一座塔啊，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建造的足够高啊，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塔啊通天，我们就可以到达神所住的地方啊，我们就可以跟神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啊，巴别这个词啊，在这个经里边，他说最后第九节的时候，他说是混乱的意思，但是他在那个希伯来语里面是变乱的意思啊，所以希伯来人或者叫这个城叫巴别。但是这个词啊，它是源自就是说是真正的出处是西甲语，在西甲语里面，这个词巴别这个词啊，这个词意思是神的门，就是前面的啊 BAB 啊那个一起是门的意思 ，EL 是神啊连在一起，就是说是神的门的意思啊。他们建造这个塔的意思就是说啊，是要建造一座神的门。啊，你到了塔顶，你就可以啊，你就可以见到神啊，你就可以跟神一样。而事实上呢，很多考古学家啊，这不仅仅是圣经学者，就是很多考古学家都认为啊，巴比伦这个王国啊，就是古巴比伦王国，他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对不对？他们这巴比伦神的这些根源根本来源啊，就是源自于尼禄，就是源自于尼禄这个人。也就是说尼禄到最后就是因为建造了这城，建造了这塔，就成了啊，就被这些后人啊就造成了一个神啊，他就成了他们心中的神。这塔就是为了满足啊这些人对民的渴望 啊，满足他们灵魂的这种需要。有城，我们刚刚说了，建造是为了他们身体的需要，这那么这塔呢，就是为了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不想去寻找神啊，不想放弃这种安逸的生活啊，结果呢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啊，给自己创造一个神来满足自己，就满足这种啊需要神的这种需要。还有第四节这最后一句，他说啊，建造这城这塔，最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知道啊，两周以前啊，何弟兄刚刚给我们讲个祝福的话，对不对？啊，最先提到的就是神的祝福，神总给人祝福的，说在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他就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要治理这地。啊，在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啊，他又同样的来祝福啊，祝福挪亚和他的啊儿子们。啊，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好，这是神的祝福，同样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些人在这里就已经完全把啊神的祝福和神的话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神是要让他们遍满地面，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他们现在是干什么？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说，这个巴比伦城和这个巴别塔的建造啊，是完全就是说是人手所建造，它是属于神啊，属于人的，也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求啊，也是为了寻求啊人的名。你可以说巴比伦城还有这个巴别塔，我们刚才看了照片，要看那个图片是不是也非常的了不起，非常让人震惊。啊，但是这种让人震惊，这种了不起是建立在对抗神的这种基础之上。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就是摩西和亚伯拉罕啊，关于筑坛是怎么样说的啊？圣经里边啊，关于就说亚伯拉罕筑坛来敬拜耶和华啊，说的很简单，每次就是说他筑坛，就用了两个字，就说筑坛啊。当然摩西就记载更加摩西在出埃及记里记载的更加详细一点啊，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筑坛是有什么样的要求。说耶和华对摩西是这样子说，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说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而且说你上我的坛还不可用台阶，对不对？他对摩西的要求是什么？我相信啊，亚伯拉罕筑坛也是完全一样的，是就是要用天然的石头啊，一块一块的垒起来啊，不能去用凿，用任何工具去凿，因为一动家具这坛啊就成了人为的东西，然后这坛就会污秽了。然后说上耶和华的坛还不能用台阶，你可以想象不能用，连台阶都不用，不能用，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坛能筑多高，再高了就爬不上去了，连台阶都没有，对不对？所以神啊，让亚伯拉罕让摩西他们筑坛的时候都是用石头啊，并且你也可以想象都应该是非常非常矮的一些坛。然后还有雅各啊，在伯特利，就是说他逃往，就是往他舅舅家去的时候，逃往亚兰去的时候啊，在伯特利啊，梦见神在啊，神在他的梦里对他说话，他醒来以后感谢神，他就把他啊头枕的那个石头立起来，然后啊浇油在上面来感谢神。然后他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这个石头必为神的殿。就一块石头，他说什么？这个要必为神的殿。我们就可以想象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在敬拜神啊，我们在啊感谢神，或者说我们在与神交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真是不高，一块石头就可以成为神的殿。 就是神需要我们的是我们这是我们啊、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啊、要彻啊、从心底里来信主，是我们的顺服，而不是需要我们去啊、铸造一座啊、多高的塔。显然就是说这人啊、在住啊、建这座城建这座塔的时候，显然动静非常大，以至于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了，他们要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你可能要问，这有什么不好呢？就是说以后人要做的事情啊，就没有不成就的，这有什么不好？甚至于就是说，甚至于你还会想，就是说让他们把这个巴比伦城建完，让他们把这个巴别塔建完，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马上就可能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拉麦的子孙里边啊，马上又会出新的什么音乐家，马上会出新的铸造家啊、发明家等等，对不对？人类的文明又可以大大的往前跨一步，对不对？你像现在就是说巴比伦啊，古巴比伦文明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奇迹，对不对？好多事情我们还不能解释，就像他们那个空中花园啊，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巴别塔的一些建筑，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让这样一群就是说让这样一群心中没有神的人啊聚在一起。他们是会有一些聪明才智，是又会用来就是说满足他们各式各样的欲望，他们也会有相信会有更多的这种聪明会用来啊满足他们啊这种犯罪奸诈堕落的这种欲望啊，他们聚在一起堕落的速度只会是啊越来越快，因为人都有罪性啊，我们在信主之前啊，任何一个心中没有主的人都是完全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行事啊！如果让他们把这城建成，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这城的结局可能就是啊，跟俄摩拉、索多玛完全一样啊，成为罪恶之城。所以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就像第七节这说的一样，就说啊，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啊，并且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到这城。啊，不是啊，因为神啊，希望人类就是说不需要啊，不要进步，永远停留在这种水平上面，而是因为啊神的怜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啊，我们特别是信主之前，我们都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我们都在啊努力为自己来挣一个名声。啊，中国的古话说是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声啊，像中国古代那些帝王，那就更不得了，都是想万岁，要留，就是说还要就是说有要有千秋的功名留下，对不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可能没有想到，可能我们会有什么千古的这种啊，千古这种大名遗留在啊，遗留在世上。但是我们啊，也时时刻刻在住在我们的一些小巴别塔啊。我们可能就像我自己，可能啊，以前就想着发表文章，发表文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有名，对不对？啊，我们买房子也要买大的房子啊，也是要让我们啊自己有名，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工作，甚至于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啊，这些都是，那么都是，那我们就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巴别塔。啊，就像我刚才也在还专门强调的侍奉也是一样。比如说啊，有谁的诗歌唱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他整天就想着在某个大会上面要来表现自己的歌喉或者什么，这一样，尽管是在好像是在敬拜神，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啊思考的不是把用的歌声来荣耀主啊，那我们就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巴别塔。 就像我刚说的，就是说这是因着神的怜悯，他把他把人的言就是语言混乱起来，让让人遍布在全地上所以这城就没有办法再造下去这是因着神的怜悯。但是神的怜悯远远没有说就停止在这里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在创世纪当中在巴比紧接着这个巴比塔的故事之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谱，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去拣选以色列为他的选民他们就说就是要并且要让他的独生子从亚伯拉罕从以色列中出来拯救来替我们死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从此就不再受罪的捆绑，让我们从此能够再得见到神。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建城，他预备的城他预备的城在天上就像我们可以实际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关于在天上的这个城是怎么样一回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大家不用翻，我可以来读第十一章第九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他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一个城。那所以他这后边说，我们也应当承认自己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也要也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说我们有在天上的荣耀，有在天上的城等着我们我们真是没有必要在这世上来铸造我们自己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巴比伦和巴别塔。那我最后再回头来看林路这个人他事实上这个人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是什么意思我们到现在就应该知道，他这个猎户他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在耶和华面前猎取，并且他在耶和华面前来猎取，他猎取的是人心他带领了带领了神在大洪水大洪水当中神救赎的这一批人，他带领这一批人来不是来敬拜神，而是建造这巴比伦城建造这巴别塔，为了荣耀他们自己的名，他猎取的是人心。好，我们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话语你用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真是时时的记住，我们不应当铸造我们自己的巴比伦城我们所作所为，我们侍奉，我们一切都应当是为了荣耀主的名，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主啊，我们求你坚固我们求你让我们时时记得这巴比伦城的教训时时引以为戒用到我们的生活，用到我们的工作，用到我们的侍奉当中。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